亲爱的知识们，
从主教在他头上按手那一刻起，新思铎接受了圣化、训导、领导三种使命。他们如何生活出这些价值？欢迎您收听思铎甘苦谈。
你们愿意一天比一天的更密切与他结合，并同他一起为人类的得救把你自己献身于天主吗？
靠天主的助佑，我愿意。
我愿意未来日子常伴着你，我愿意和你共同经历风雨，我愿意将我最美的爱给你，我愿意做你一辈子的伴侣。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在我们访问过巫福生神父之后呢，其实很多朋友提到巫神父目前呢可以说是新竹教区在原住民工作方面非常落实的一位神父。那事实上呢，在许多圣召的照顾上要透过神父的关切。其实巫神父呢他也提到当年巴义慈神父怎么样让他体会到圣召的重要。可以说巴义慈神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陪伴多过训诲，因此在许许多多的时候，巴义慈神父呢跟在他的身边，让他知道也能够分辨天主是如何的爱他，如何的召教他。因此他特别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巫福生神父在告诉我们，当年巴义慈神父为了让巫福生神父能够体会到圣召的美好，所以还带他去意大利。我想这样的付出呢，也是奠定日后巫福生神父无怨无悔在天主的工作上尽其全力而能够有所成就的原因。我们就来听这段录音。
后来因为这个区块是我熟悉的区块，那在纵然我去教育别人，教育小孩子儿童道理啊，或者成人的这些道理，这是都是我熟悉的区块，所以我做什么事都是很顺畅的。那火热的心慢慢燃起来，然后神父又在那段时间好像趁就是他的母亲去世，趁那个机会就把我带到意大利。那大家知道意大利是天主教国家，就碰到教会教堂啊什么的都是雄伟的建筑啊等等的这些灵修的一个环境啊、哦、然后特别要看真正去看巴神父的家乡啊、哦，那么就是感动他，就是这样子的圣召奉献。你看，就连他妈妈去世了，他都没有看到。我回去看到就是他的坟墓。对，所以，就当时就会想说，圣召神父的奉献，这奉献到这样几点、哦、所以我非常的这个感动，这样的一个到异国他乡奉献传教的这样的一个精神，特别我亲自到他的家乡看目睹所有的的确确完全的一个牺牲、哦、所以当我回来以后那碰巧他也跟我们的修会联系，就说看我的意愿如何，然后我就马上答应这样子，所以我又继续我的修道历程，是这样。
那么巴神父呢用自己的行动哦，用自己对天主的爱哦，用自己对这个你自己家乡哦 无条件的付出的这些方式来感动了你。那么跟随八神父这么多年啊，你最感动的事情是什么？
我最感动的事情，就刚刚我所说的，就是当我不在教会里面生活的时候，他就不断的找我，啊，就没有放弃我。
换一个角度，如果是你，你希望培植一个年轻人，你现在愿意用八神父的方式吗？
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的话，当然我也是希望能去关心这个人。可是其实我自己可能也是因为堂区的这个忙碌，不太容易去关心一个圣召，我自己有曾带过一个青年，然后加入一个修会，但是我对他的关心，我觉得我蛮遗憾的，就是说没有那么的投入，但是他还是在我心里面，我常常也是为他祈祷。对，所以那如果是我本乡的青年的话，我应该是尽全力的去帮助他这样。
那复兴乡在这几年来哦有一些变化，那么不但是交通不像当年八神父必须用走的啊，而且呢在乡民的整个生活水准上也有了一些改变，现在跟过去的福传的角度会不会有不同？
的确有所不同，因为早期呢就是我们就生活周遭没有特别会让你吸引的，那也许有一台电视，大家会被电视吸引。对，那当时能真的吸引的地方就教会，那教会是一个部落里面的一个中心，特别那个时候我们也会发放一些救济品，所以都会影响，都会吸引教友前来，所以那个环境，所以教会要办什么活动啊，或者是教育啊，开班授课等等的，都还是蛮容易召集的、动员的，而且当时教友非常的多。那现在呢，我们周遭环境都就会受到很多的影响，比如说你可能就会有家庭经济压力，那你就必须，你如果在山上工作的话可能赚不了多少，那你就必须要到外面迁移，所以很多就很多青年，很多这些能工作几乎都往外发展，那么所以在山上几乎都是就是些老弱妇孺，那只是最近这一年的这个经济风暴都有受到影响，所以有一些年轻人或是中年都回来这样子，但这并不表示说他们都会进堂，有部分教友可能就是还是受到外在的这些影响，对信仰不像以前的人一样这么的忠实去面对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们山上部落的教友名字登记很多，但是进堂的不是很多，那这个就是我在这里福传这个所要面对的功课，对，看看怎么样子让他们热心起来不容易啦，但是可能就要想出一些方法，希望也天主圣神给予我们智慧这样。
刚才巫福生神父提到有关拉拉山的水蜜桃，其实呢在巴一慈神父要离开台湾的时候，他殷殷切切一直放不下心的其实就是原住民的生活。巴一慈神父曾经提过，如果可能的话，他愿意回到意大利之后呢，还能够 靠募款的方式来改善复兴乡的原住民的生活。那我们知道复兴乡的水蜜桃是非常有名的，巫福生神父的很多的教友他们呢都在种水蜜桃，只是这个水蜜桃它从产地一直到我们消费者的手中，事实上就和许许多多其他的蔬果一样，它中间经过许多的剥削。巫福生神父曾经企图透过教会的力量，能够有机会，甚至教会有那个能力，能够帮复兴乡原住民的朋友们在水蜜桃的销售上是不是有一些管道。那么目前呢，教会呢在新竹教区坚实乡的部分，当他们有水蜜桃收成的时候呢，都会由新市基金会来帮他们做一些处理，而直接贩售给教友。那么根据我们的了解呢，这样的销售管道呢的确让在新竹坚实的水蜜桃的这些教友们能够中间的剥削减少之后获利比较多。只是一个新市基金会只能照顾新竹的坚实乡，因为他们没有太多的人手来负责水蜜桃的运送以及整个流程的管理。那拉拉山的部分呢，我们来听巫福生神父告诉我们。那我知道您刚才我们有提到啊，就是在这个山上呢，事实上一般的部落都有他们自己的生产，那么神父也期待能够在这一部分啊，能够透过教会的力量能够给帮助，是不是也跟我们谈一下这一部分的事情？
是
因为在山上浮船，如果有时候看到教友就本来一定的人数后来减少了，可能那些人就是去做农产品的这个去推销，或者去种植，因为就在这段时间就刚好是农忙时期，甚至也都影响来参加弥撒的一个机会哈、那因为他们必须要把握这个机会，是这是他们唯一赚钱的时期。过了以后就是冬眠期了，那你在休息冬眠，然后等到另外那个农产品又要开始，那可能就是一年就是这么一次的一个机会，所以他们也很就是也很努力哈、我甚至都有去经验，去陪他们采水蜜桃啊这样，那个地势环境真的是很危险。可是为了家计，要不得不，然后一天这样子，这个日晒啊，甚至也担心雨淋等等的，真的是很不容易维系。那在那么辛苦的栽培这些农产品，我们说丰收，要运销出去，那可是呢就碰到一些就是说中间商或者是一些，那就要扣掉他们的这个成本，所以就会我觉得在这方面就是很可惜，因为他们一年就是赚就这个机会赚钱，可是赚钱也稍微也被剥削所以所得的就不多，甚至像今年要有的教友就说，神父，我们赚的就是肥料的钱，我听了就非常也难过，因为我就体验这个两个小时的这个工作，我就觉得非常辛苦，更何况是他们长期一段时间的这样每天的这样的工作，结果所得来的效果成果却是如此。是，就是为他们心疼、遗憾，特别是自己的一个家乡同胞哈。那我身为神职人员又牧者，就像 八神父，大家尊称哑巴爸爸的意思，所以我有这个责任，也希望是能关心他们的这个家庭生计。所以也代表教会也关心，不只关心他们的信仰、灵修、心灵、精神，也要关心他们的这个生活、这个家计。所以我只是希望说，从我开始，然后我也是希望能把这讯息传达到外面的教会。好，那我们大家一起关心，由上到下来关心这些我们的教友乡民们，这样子。对，
我们知道在八神父离开台湾之后，巫神父呢要接受八神父在这边的服传使命。当然就像刚刚巫神父所提到的，信仰的生活除了心灵层面外，还有很多的物质层面。那么我们希望呢透过巫神父的关怀，我们能够及早建立起复兴乡许多农产品的产销管道，改善他们的生活，让他们能够留在教堂。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来和巫福森神父讨论到有关于巴一慈神父对他的爱，天主在他的工作当中和他心心相印的部分。那么巫福森神父刚才也提到，希望我们有机会能够照顾到原住民的生活。其实逐渐的我们发现，在我们讨论圣招的同时，许许多多的圣招来自于目前台湾教友最多的原住民部落，但是呢他们的生活却需要你我共同的关心。因为在我们不断的希望能够做到福传的同时，是不是也能够了解他们一般生活的需要。我们常常说身心灵都要健康，我们给了他灵魂的需要，但是我们能不能进一步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他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像照顾小兄弟一样，能够为他们铺设一条管道，让他们的生活获得改善。我们希望这样的声音也能够为教会的高层所听到，也希望他们能够真正的了解在拉拉山上的原住民的教友们，他们实际上我们可以为他们做的。谢谢您今天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仁慈的天主圣父，请为我们这块广大的福传园地选派更多的宝路，拓展你的牧场，召唤更多的喂养，找回迷途的羔羊，今生常分享天主的爱，来世欢聚天庭。你和圣父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阿们。Thank you.